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穿越圣经，带你回归圣经。我是唐曼。当我第一次听一位传道人说，他信的不是宗教，他信的是基督，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我既感到惊讶不解，也感到被震撼。后来我自己读圣经，明白了传道人讲的正是人类救主耶稣基督对他自己的宣告。随着对基督不断的认识加深，我也越来越体会到，信仰宗教与信仰生命真理确实不同。前者可能是死的教条仪式，后者则是活的永恒生命。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，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真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，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，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好，在上一次节目里头，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传道书的四章一到十二节，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。传道书四章一到十二节就继续讲述了所罗门他以传道者的身份呢，来谈论了有关世上不公平的一些人生的经验。人在世上遇到不少的大的问题，比如说生活环境的艰苦啦、孤单啦、贫穷啦、强者的欺压啦、智慧不足应付困扰的世事啦等等。所罗门从人的观点以及信心的立场呢，就进行一一的分析，并指出一条可以乐享的道路。人生本已空虚啊，更受人强横对待，那么其苦岂可言喻呢？真是生不如死。有些人他们很懒惰，而有些人啊，他们却是工作狂。懒惰的人懒于工作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觉得啊，忙忙碌碌的去追求成功啊，是徒劳无益的，于是呢就抱手枯坐啊，既害了自己，也害了由他抚养的人了。那么与之相反的就是工作狂。工作狂往往被嫉妒和贪念所驱使，他们希望呢出人头地。那么这两种极端都是愚昧不可取的。那么正确的工作态度呢，应该是勤奋工作啊，但是有节制。我们也该利用时间去享受神的其他赏赐，并且意识到赐下工作和奖赏的乃是神，而不是我们自己。与人合作有很多的益处。神他所安排的人生呢，是和人结伴度过的，而不是和人隔绝的，是和人建立亲密的关系的，而不是一个人孤独的来生活的。有些人呢，他们宁愿孤独不愿意相信任何人。但是我们活在世上，不是服侍自己，而是侍奉神以及他人的，所以不要孤立自己不要单独去做每一件事儿。那么最好呢，是寻找伴侣加入团队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传道书的第四章所剩下的部分。 传道书四章十三到十六节，经文说，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胜过年老不肯纳谏的愚昧王。这人是从监牢中出来做王，在他国中生来原是贫穷的。我见日光之下一切行动的活人都随从那第二位，就是起来代替老王的少年人。他所治理的众人就是他的百姓，多得无数。在他后来的人尚且不喜悦他，这真是虚空，也是捕风。那么这个预言可能是一个事实啊，也可能是有人基于现实而编纂的。但是无论怎么样，即便是拥有至高权力的王，如果不在共同体内接受他人的忠告和关爱的话，那么就会败亡的。经文说，贫穷而又智慧的少年人胜过年老不肯纳谏的愚昧王。那么这句话里的智慧有诸多的属性，在此呢就指能够接纳谏言的，能够倾听别人劝告的那种谦卑。有智慧的人，他们把朋友的忠告呢视为膏油和香料。箴言九章八到九节，经文说，不要责备亵慢人，恐怕他恨你，要责备智慧人，他必爱你。教导智慧人，他就越发有智慧，只是一人，他就增长学问。箴言二十七章九节，经文说，膏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，朋友诚实的劝教也是如此甘美。这个王虽然已经步入晚年了，但却不肯听从别人的劝告。那么这段经文呢，就指出骄傲而又独断专行的人，他们是何等愚昧呢？他身为君王和年事已高的人，但却因骄傲就变得愚昧了，饱尝孤独，而且悲惨的被人夺去王位了。要知道，谦卑虽是社会的德行，但是道德却是神的命令。经文说，在他国中生来原是贫穷的。你看，这位年轻的少年刚从监牢里边出来，但却凭智慧呢，他就做了一国之君了。这虽然是不太容易理解，但却强调了智慧它的伟大。本段经文虽有微妙的地方，但却也反映了实际存在的真理。在人类共同体中呢，人可以靠着智慧来大享亨通，但是这也不是永恒绝对的。经文说，我见日光之下一切行动的活人都随从那第二位，就是起来代替老王的少年人。他所治理的众人就是他的百姓，多得无数。在他后来的人尚且不喜悦他。圣徒不仅要在日光之下靠着智慧来获取片刻的成功，那么更要凭神的智慧呢，追求永恒天国的成功。那么在这种意义上，真正的圣徒比在世上获得成功而暂时做王的少年要更加大了。在传道书的第五章，所罗门他又要尝试别的了，这可能呢会引起你的兴趣。他尝试在宗教里边来去寻找满足，可是他没有找到。我要提几件让你感到很惊讶的一些事儿，请先听我来说。在世上呢，宗教比其他的任何事儿呢更让人被定罪。你看过去和现在异教对人的影响，你看印度的情况，他们的智商并不比别人低，是他们的宗教使他们来沉沦的。穆斯林的世界呢是分裂的，而且糟糕透了。南美的自然资源和北美的一样富庶，但很多人却过得是很悲惨的。为什么呢？那是因为他们的宗教使他们就沉沦到这个地步了。任何时候，当我们放弃对神的信靠，不再尊重圣经的时候，那么就要开始堕落了。如果你信奉某一个宗教，那么我建议你呢，放弃你的宗教，改信基督。我不认为基督教是一个宗教，基督教呢，没有固定的仪式。你想过吗？因此呢，我们有各种的教会，有不同形式的敬拜方式。比方说，如果你想唱赞美诗，你可以来唱，但是你也可以不唱。你看，基督教没有固定的形式，因为基督教重视的是人。基督徒的意思是你信靠基督。宗教对人是没有帮助的，但是请听听所罗门他是怎么来说的。他说的太好了。传道书五章第一节，经文说，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，因为进前厅胜过愚昧人献祭， 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。有时去一些外表富丽堂皇但却并非传讲真道的教堂呢，不仅是浪费时间呢，而且还是错误的。把你的认可给予一个自由主义的讲坛，这个是非常错误的。如果你不支持一位传讲神道的牧师，那就是错误的。所罗门呢，想让自己虔诚一点，他进入圣殿，但是他警告说，安静，不要说话，坐下，不要随便许愿。他说要谨慎脚步，那么意思就是指要谨慎的来行事，要清楚的认识你所行的事儿和目的是什么。那么似乎呢是考虑到了进入圣殿之前洗脚的这个洁净礼，或者是进入神圣的场所之前脱鞋的这个习惯。那么因此这句话可以指以虔诚而真挚的态度服侍神，而且呢要以这种心态来去敬拜神。好，传道书五章第二节，所罗门说，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，也不可心急发言，因为神在天上，你在地下，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。好，所罗门就警告说了，在情绪压力之下呀，不要做任何的决定。看电影的时候你可以来哭，在教会里边不要哭啊，不要随便的许愿。如果你要租房子可以签契约，但是不要随便的向神来许愿。那么换句话来说，让它成为一种宗教，通过形式但避免现实。所罗门呢不是唯一尝试这样的人。今天在我们教会里边呢有很多不快乐的人，他们不参与教会的活动啊，只是遵守表面上啊看来很不错的仪式。但是亲爱的朋友，没有比这个更加让人麻木的了。敬拜神的人在祷告、在诺言或者是在侍奉神的职任上呢，都不应该鲁莽的。有大能的神存在，就不容有轻率或者是强迫的言语的。因为事实上神他是高过人的，就像天高过地一样。那么这就教导人，人走进神的时候要抑制自己的言语。传道书五章第三节经文说，事物多就令人做梦，言语多就显出愚昧。在教会里边呢，有人常常说一些不该说的话。一个人如果同时做几件事儿，那么就会出现混乱了，甚至连一件事儿呢都不能够来做好。那么世间杂事尚都如此，更何况是向神来祷告呢？语无伦次的说重复的话，那么就表明这个人他的祷告呢并非出于真心实意的。传道书五章第四节经文说，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，因他不喜悦愚昧人，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。有人请你站出来决志的时候呢，不要出来，除非你是认真的。我曾经主持过一个聚会，那么结束以后呢，我就受到严厉的批评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没有让年轻人呢走到台前来决志。我认为这只是炫耀罢了，我觉得让他们坐在位子上自己决定是否要信基督，这个是比较好的。有多少人在聚会的时候走到台前决志，但这对他们来说是毫无意义的。经文说，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，所以不要违背了你向神所许的愿，不可以在许愿之后呢又违背承诺啊，但却还期待和神能够保持亲密的关系，这是一种空想。有很多表面上看起来很敬虔的谈话，很敬虔的承诺，但这些呢其实都是毫无意义的。因为很多人表面看起来很敬虔，但其实却心口不一。神他颁布过许愿的条例，记载在利未记的第27章。那么当你向神许愿时要认真，因为神他要你来去兑现的。有很多人他不再当宣教士，很多传道人也不再讲道了，很多基督徒变成虚假讲师了。为什么呢？那是因为他们许愿的时候并不真诚。所以向神许愿不是一个宗教的仪式，这就好比你答应了一个人，他垂听你所说的话，期待呢你会信守承诺。传道书五章五到六节经文说，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，不可任你的口是肉体犯罪，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是错许了。 为何使神因你的声音发怒，败坏你手所做的呢？向神许愿之后呢，你不可以这样来说，你说啊，我说错了，我不该这么来说的，我的意思不是这样的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们是向永生的神在许愿。似乎很多人呢还不明白这一点，他们远远地站在一边。神他是真实存在的，我们向神许愿的时候呢，一定一定要很小心。
纵横圣经教导，陶造生命内外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传道书五章第七节经文说：“多梦和多言，其中多有虚幻。你只要敬畏神。”多梦和多言，其中多有虚幻。那么意思是说，这也是虚空。多梦和多言不能够取代你和神的关系。有很多人说啊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或者说我有一些经历，表示呢他们相信这些事儿。有很多人呢，他们用经验来去试验神的话语，但是应该反过来的，所有的经验都必须经过神话语的检验才对的。约翰一书四章第一节经文说，要试验那个灵是不是从神而来的。太多的人呢，把焦点放在经验上，这只是宗教，是情绪化的，是感官上的。我亲爱的朋友，你信基督是靠经验呢，还是单单靠神的话语呢？你是信宗教还是信基督呢？传道书五章八到九节经文说，你若在一省之中见穷人受欺压，并夺取公义公平的事，不要因此诧异，因有一位高过居高位的监察，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的。况且地的益处归众人，就是君王也受田地的供应。今天有很多人想靠剥削穷人来去致富，神他一定会审判的。经文说，因有一位高过居高位的监察，你看神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。任何一个基督徒看到败坏的计划，他就该离开。如果你看到败坏的事了，那么神他也一定看到了，神他会审判的。从世界历史中可以证实，神他会眷顾穷人，剥削穷人的他们必定是沉沦的。有些人呢靠剥削穷人来过日子，那么神必定会审判。当主耶稣再来掌权的时候，就是千禧年时期，到那个时候，这位掌权的君王他要为穷人来做事，他一定是言出必行的。主耶稣他会以公正和公义来去对待他们的，那不是施舍。每个人呢都要按照自己所行的来受到公义的审判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到新的一段，所罗门他透过试验寻找生命的满足，他试过了科学，研究过自然定律，试过智慧和哲学，享乐主义，还有唯物论，试过为现在而活，也试过宿命论，也试过自私自利的为自己而活，然后呢，他试过宗教。那么现在所罗门他从事另外一个试验。以所罗门的身份地位来说呢，他比任何人更加富有，更加享乐。他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富有的一个人了。他热衷累积金子，他买任何他想买的东西。所罗门的富有呢，是导致国家衰败的原因。以色列周围的国家都很贪婪，他们想到以色列来去谋求财富。那么神在以色列周围兴起保护墙，但是这堵墙却垮了，那么神就允许外邦人呢就进到以色列自取其利了。传道书五章十节经文说，贪爱银子的不因得银子之足，贪爱丰富的也不因得利之足，这也是虚空。大老板在年终时看到公司获利，还是不能够感到满足。一个人可能在银行账户里边有大笔的存款供他挥霍，但是这却也不能够使他感到满足。 财富不能够使人满足。富有本身是没有错，圣经呢也没有谴责过一个人富有，只是谴责人贪爱钱财。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，保罗说贪财是万恶之根，为富裕而累积财富，这个是错的。守财奴他看钱是扁的，他就可以把钱呢堆积起来了。那么挥霍的人看钱是圆的，他可以把钱给浪费掉。那么这两种人他们都错了。人对金钱的态度，这个才是关键之所在。努力赚钱没有错，错的是人的贪欲，贪财，这个是错的。贪财的心态呢，使人为了更加富有就拼命的来赚钱了。我们看到人聚在一块儿啊，协议合作只是为了钱的缘故，贪婪就是很多人呢聚在一块儿了。我认为有些人或者是机构累积很多的金钱，又有一些人或者是机构呢却很贫穷，那么这种局面是错的。这听起来很极端，但是我希望有人呢能够改变这种情况。比方说印度贫富不均，神他不喜欢这种事儿，神不喜欢有人贪爱钱财啊，滥用金钱，贪婪就是贪财。如果有人为了神的荣耀而赚钱，为了神的荣耀而去劳力，把钱运用得当，那该多好呢。那么治疗贪婪的唯一解药呢，就是要以基督的心来为心。传道书五章十一节经文说，货物增添，吃的人也增添，物主得什么益处呢？不过眼看而已。为了成长而成长，这就不好了。这对企业、对基督教机构、对教会来说都是不好的。曾经有一位牧师，他这样来见证说，他说我是从经验学来的，我一直是一个大教会的牧师，教会为了成长而成长，所以我们教会才会那么大。但这种想法真让人头痛，没有乐趣，没有喜乐。主教导我，我的人生目的是为了荣耀神而成长，我把这个目标摆在面前。作为牧者，你只要做一件事，就是传福音。这位牧师呢，他说得很对。传道书五章十二节经文说，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，睡得香甜，富足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。劳碌的人可能没有太多的食物可以来吃，这让他不贪食啊，不会吃太多，他可能睡得比较好。富有的人他什么都有，已经厌倦了山珍海味了，他就毫无胃口了。那么除此之外，他还要担心自己的财富，那么这就让他每夜都难以入眠了。传道书五章十三节经文说，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大祸患，就是财主积存资财反害自己。对很多人来说，财富所带来的伤害比帮助要多和大，有时穷人比富人更加快乐。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二节，保罗说他知道怎么处丰富，也知道怎么样来去处卑贱。老实说，我两样呢都想尝试。传道书五章十四节经文说，因遭遇祸患，这些资财就消灭，那人若生了儿子，手里也一无所有。好，所罗门说，有人可能累积财富留给自己的儿子，但是这个儿子把他的财富呢给挥霍光了。那么现在的人呢已经聪明到知道如何理财了，人不会把钱直接留给自己的儿子，而是用信托的方式来去管理。那么这样，托管人就可以把钱呢按计划来发给他的儿子，以保存家族的财产。有些富豪他从来没有赚过钱，他们有钱那是因为他们继承了祖先的遗产，那么这就使得他们缺乏用钱的洞察力了，但他们的地位呢却有影响力。这是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之一了。国家如果因为贫富差距太大而分裂，那么这是很可悲的。所罗门他深知这一点，他就指出这种情况了。所罗门知道财富不能够使人满足，也不能解决人生的问题。传道书五章十五到十七节经文说，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，也必照样赤身而去，他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， 他来的情形怎样，他去的情形也怎样，这也是一宗大祸患。他为风劳碌有什么益处呢？并且他终身在黑暗中吃喝，多有烦恼，又有病患怄气。所罗门就叙述了贪爱钱财的人，他们所要经历的苦难，以及贪爱钱财的一些罪恶。第一就是，为要守住钱财，那么这些人毕生要经受痛苦。第二，那些钱财会因为突如其来的灾难就转眼消失了，那么这个时候其子女啊都会遭遇灾难。第三，即便是有人无灾无难地付出一生的努力而守住了钱财，但是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一切都会归给别人的。所以呢，不应该贪爱钱财。认识钱财的必要性，那么和贪爱钱财是有所不同的。贪爱钱财，这个是万恶之根，会使人离开信心的，需要人付出毕生的痛苦为代价的。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，保罗他就教导我们说了，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，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。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和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确实，我们中国人也都知道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人心不足，蛇吞象。但现实却是疯狂拜金的世界，人对金钱和物质的贪婪欲望已赤裸裸到不加掩饰的地步。如此魔幻盛世下，有多少的虚空人生呢？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明天我们再会。
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创世纪记载了是几世路预言到末了，上帝的计划万物的创造，缘缘分分都让我知道，不是普通的奇妙，圣经打开我心窍，这本书虽然不是普通的奇妙，上帝知道我需要，这本书虽然古老，给我指引世间更正巧，不是普通的奇妙，圣经打开我心窍，这本书虽然古老，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。